1, 2, 3, and 4.
欢迎来到第二期《输赢之外》，这是一档从书籍和影视角度看体育的节目。我是浩荣。那这周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啊，到处弥漫着消沉的情绪。这种情况下，如果让我推荐一个最近值得看，又能让心情好一点或者放松一点的体育影视作品，我仍然会优先推荐上个周日晚上英超那场曼城打利物浦的比赛。它好看到什么程度啊？好看到足以称作是一部作品。这是我今年看到的最现代、最科学、最精彩的90分钟，而且值得再拿出来反复观看。尤其是比赛结束后，瓜迪奥拉本来想走回更衣室，但被克洛普叫住，回头两人非常用力的击掌，然后拥抱。背景呢是整个球场数万人的山呼海啸，那可能是最近最振奋人心的一个画面了。我已经把它提前列入了我的年度 moment。不过我还没有想好到底如何在这档节目中去讨论一场比赛之外的东西。另一方面，那我们内部也在讨论，体育在这种时候到底还能做点什么。确实恐怕能做的不多，但还是有些人在努力。我们就有看到一些做体育赛事的朋友这阵子在上海作为志愿者，把赛事运营里的经验啊用在了小区的物资保障还有核酸检测这些事情的流程中。那要效率也要安全，这个事情让我今天特别想来聊聊最近看完的一本关于 F1 的书。这本书中文名叫做《极限挑战》啊，跟东方卫视之前的那档综艺是没有关系的。原来它的名字呢叫 Performance at the Limit， 副标题是一级方程式赛车的商业经验。那就像这个副标题说的，这是一本从商业、从管理的角度来写 F1 的书，更确切的说是写 F1 车队的书。它的第一版2005年就出了，但后面一直在补充采访，不断更新。那2016年的时候呢，修订到了我现在看的这个第三版，因为有这个版本之分嘛，它总体也更像是一本商学院的小课本。那今天我会先介绍一下这本书写作的出发点，它的关注点，然后会着重来讲其中提到的一件即使是资深 F1 车迷都可能还不太了解的事情，就是 F1 它作为一项历史悠久的体育赛事，它的一些特定环节、特定经验是如何帮助医疗系统去提高救治病人时的效率的。这是这本书里头我认为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事情。起码对我来说，它也是一个之前忽略了、没有怎么意识到的一个学习和思考的过程。那这本书的作者其实有三位啊， Mark Jenkins， 马克·詹金斯，他是英国克兰菲尔德大学的管理学院教授。那克兰菲尔德的航空类专业非常强啊，因为他是全欧洲唯一拥有机场的大学。那在汽车方面的专业也很强。Jenkins 从1997年开始研究 F1 车队。另外两位作者 Ken Pastner 和 Richard West 都是商业管理课程的培训师。那前者是银行出身，后者在迈凯伦、威廉姆斯、捷豹等车队都负责过商业的业务。欧美体育成熟的业态呢，就使得商学院经常从他们那取材取经。很多时候职业体育里头这些像团队管理、赢家文化顶尖教练的这些领导力管理方法，都是商学院天然喜欢的话题。这也使得欧美的体育书籍写作两大类别的作者占了很大一部分。一种就是记者，那另外一种就是商学院教授。往后这两类也会是这档栏目的常客。那不知道有多少人跟我一样啊，这几年是被奈飞的 F1 纪录片给重新拉回来看 F1 的，就那套 Survive to Drive， 那已经连续出了四季，而且显然会继续拍下去。当然今年因为有了周冠宇的参加，在中国的关注度又再高了一些虽然说至今还没有视频平台愿意直播相比于奈飞在纪录片中美剧式的叙事编排，那这本书作为商学院风格的一本读物，整体肯定是要枯燥一些，但同样也采访了很多人15年里头跟65位业内人士做了95次采访。如果单纯去比素材量，那密度肯定要低于天天跟着拍的奈飞。 但在广度跨度上会好一些。因为这本书很多信息只是更新到2016年，非常巧，熟悉 F1 的朋友们应该知道，16年9月正是自由媒体集团正式从一代枭雄伯尼那里接手了 F1、你也可以理解为这本书讲的正是那之前的 F1， 跟纪录片里的 F1 恰好属于两个时代。那回到本书，这三位作者研究的核心既不是 F1 这个赛事或集团，也不是车手，更多的时候他聚焦在车队这个主体上。他们三个在2004年开始研究的时候，实际上是从组织如何更好的完成绩效的角度去切入。其实 F1 车队的绩效很好理解就当你把他们看作一个企业或公司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身处的真的是一个从各方面全方位对快这个字有极高要求的行业，是一个真正在抢时间的行业。当然安全也很重要，但很多时候是 F1 集团事后再从监管和规则方面来做保障。怎么说这个快字呢？就是对车队来说，一个是他们的目标就是要快，那赛车最终要比对手快，二是节奏快，一周两周一轮比赛， deadline 非常紧，因为他们需要不断的根据数据根据需求在这中间去修正这个赛车。第三，这也让研发和交付都要快，这是其他体育项目几乎没有的。那举个例子，以前迈凯伦车队一个赛季下来可能平均17分钟就要为赛车制造出一个新的部件。那四，决策要快，那许多问题都需要快速反应，因为 F1 竞争实在太激烈了，虽然他也造车，但他又不能像那些大车企那样的官僚或者是繁琐，一定要灵活响应。包括到比赛中，如果大家看了最新一季的奈飞纪录片，去年最后那两圈红牛的霍纳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做出了几个决策，其实是真的是电光火石。那第五，更迭快，截止2016年有164家制造商参与过 F1， 那平均寿命呢不到6年。1950到2015这65年里有61支车队加入了 F1 又离开了。那从车手的角度，他快到什么程度呢？就举个例子，快到 F1 它是一个唯一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教练的运动。以前红牛的车手马克韦伯 Mark Webber 告诉这本书的作者说，当圈速变化在新的科技帮助下变得如此之大时，你很难去教别人。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呢，那根据每一场比赛，车队几乎每周都要进行一次绩效的考评。比如说法拉利以前的领队让托德就说，比赛赢了，车队喝完香槟庆祝后要坐下来花一个半小时讨论今天制定的策略是哪些是没有发挥作用的。马克韦伯也说过，那时候红牛赛后的总结会要开近两个小时，比比赛时间还久。但这又与其他体育联赛那种每周的比赛不一样啊，那 F1 要复杂得多，这也是 F1 跟其他体育项目最大的不同。它的日常运转涵盖了许多的领域，我给你数数，设计、工程、机械、测试、赛车、营销、金融、物流等等。那这么多不同领域的工作和人手一起构成了 F1 的日常工作。那从这个角度，它都不能说是一个体育项目啊，我认为它应该叫做一个体育工业工程。它又高度依赖团队合作，早年还能说更靠车手的技术，但越往后的话，车手的成功或者衰落显然已经不是自己决定的了。那包括赛车的研发设计，包括对规则的应对，包括团队的工作效率，都对它有很大的影响。那以前最早一个 F1 车队可能还只有不到10个全职员工，后来发展到20到100，到如今就像梅奔光工厂就有1000多号人了。那这种高度工业化的工作方式呢，让它在体育领域非常特殊。就还是回到一个公司的角度，虽然你跟其他职业体育的俱乐部相比，大家都是在截止日期、在竞争压力、在预算问题的逼迫下去挑战极限，大家也都是在整合人力、资本和技术，但 F1 呢，尤其需要技术的积累和创新，它的很多竞争力其实是靠这一块来提升的，这也让它与商业世界的运转逻辑呢，要更加的接近一点。所以他的经验呢，也更有可能输出和应用到其他领域，这也正是本书关注和研究的。 那几位作者在开篇其实就拿出了一个非常教科书的绩效框架图，四个关键要素：组织、个体、团队、合作伙伴，还有三个动态过程：整合、创新、改变。那后面的内容基本也是围绕这些展开，里头啊有很多我就不再赘述了。这里我想选取其中一个最具代表性的事情来说说，就它对于这个来龙去脉的整个回溯啊，其实可以很好的反映出 F1 的竞争、规则、创新、策略、执行、改进，包括向外的输出等等。这里我可以先说一下事情的结果。那英国伦敦的大澳门的街医院啊 ，Great Ormond Street Hospital， 它是英国最大的儿童心脏手术中心，那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心脏移植中心之一。他们在1990年代啊，曾经一度出现过先天心脏病手术死亡率连续高起的一个阶段，当时的社会争议非常大。那他们内部也一直在整改啊，做了很多的行业研究。那到2000几年的时候呢，他们最终通过和 F1 车队的合作啊，逐步去改善了一些关键问题。那这到底是怎么完成的？这其实是一个相当有意思的故事。首先我们要从 F1 的维修站说起，就是 F1 里头的 pit stop。那在现在的 F1 里头，赛车进站已经非常重要。在本赛季之前啊，这些年其实超车是越来越难。那比赛的胜负很多时候取决于赛车的进站策略，这包括说何时进站去更换新的轮胎，使用哪种轮胎啊，进站通道上的转向，以及车手和他的团队熟练的执行能力。但实际上维修站并非一直如此的。从1950年正式有 F1 世界锦标赛以来呢，其实赛车跟车队对维修站的态度啊，或者说维修站的作用发生了好几次的变化。最初那一场比赛下来，赛车经常需要开回维修区去加几次油啊，那时候维修站就在路旁边有个坑位啊，但没有像现在各车队车库前专门设置的这个形态啊。之后的十几年呢，随着 F1 赛车的不断变革，车身更轻了，燃油效率更高了，轮胎更耐久了，那如何有效的避免进站啊，又成为了赢得比赛的关键。这种情况呢一直维持到1980年代。那1982年呢，F1 史上最天才的设计师之一，当时在布拉汉姆车队担任技术总监的 Gordon Murray 开发出了一款基于维修站策略的新赛车。那他把当时别人都不要的维修站变成了一个自身独特的优势。怎么去理解呢？他在思考如何为赛车减重时想到了这一点。那以往车手加满油出发，越往后开呢，随着油的消耗啊，车也变轻，速度也更快。那么他就想，如果一开始只加半箱油呢，那虽然增加了中间进站的时间，但如果在减少油量的基础上调整车的重心啊，降低车身，加上那时候轮胎技术也在提升，他们都能让赛车的速度在赛场上变得更快。那这个时候呢，就变成了一道纯粹的数学问题。那 Gordon Murray 呢，把赛车减速、进站和加油的操作测试完，大概会比以前增加26秒。那么在新车的开发中，只要将调整后的重量、重心，还有每圈新带出来的效益列出一个方程式，那只要它们带来的优势能够比26秒更大，那这就是一个好的方法。那在确定有效之后呢，他就开始设计新车啊，当然这里头也包括要去重新的更新维修站，那很多零部件都要重新设计啊，包括说车轮、螺帽啊，取螺帽的气枪，还有把车顶起来的千斤顶，全部都要重新设计。同时这个策略呢还要求说维修站的工作人员啊，在3秒内要把大约是110升的2桶油同时加到车里。还有一个点就是车队当时啊，甚至开发了一个带有瓦斯加热器的木质橱柜，那也可以说是一个烤箱，用来干嘛？用来提前给轮胎加热啊，这就是最早的暖胎。当时其他队都觉得他们疯掉了啊，没有人看得上他们这个做法。那虽然说布拉汉姆是伯尼亚入主 F1 之前掌管的车队，但整体在财力上是比其他车队要稍逊一筹的。那 Gordon Murray 这套策略可以说是一种智取。 我当时看到这的时候，我觉得它应该算是 F1 领域最早的一种魔球理论了。连 Gordon Murray 他自己都说，这个是在比赛中合理的规则内的窃取优势。那最好玩的是，在布拉汉姆车队用上这套战术和新车之后，他们本来担心其他对手很快就会模仿，谁知道直到第二个赛季都没有人跟上来，大家都觉得他们是来闹的。直到布拉汉姆的成绩越来越好，大家才重视起来。那从那之后，进入维修区就成为了一个常规手段，而各个车队从那时候开始想方设法的缩短进站时间，维修站终于成为了今天的样子。而后来较为重大的变化，应该也就剩下取消了进站加油，因为在维修站的加油很容易出事故。这也正是上面说的 F1 车队的一切都是为了更快，而安全考量呢，要等 F1 集团后续通过规则来补上。这里可以插一嘴，1983年禁止加油之后呢，直到1994年又一度恢复了。但是就是在1994年那个赛季啊，维修站就又发生了重大事故。现在红牛维斯塔潘的爸爸，当时老维斯塔潘在进站的时候呢，就油从油枪里漏了出来，瞬间就引燃了整辆车。那这个画面呢，这个画面，自由媒体集团其实在接手 F1 之后啊，终于给 F1 开通了 YouTube 账号。那这个 F1 的账号里头呢，有一个最受欢迎的栏目，就是 Top 10。那至今这个节目的收视第一，就是维修站的十大抓马时刻，2700多万的播放量，比第二名足足多了1000万。而里头排名第一呢 ,Top 1的呢，就是老维斯塔潘这个画面。在那次之后呢， F1 并没有马上取消加油，而是修改了赛车进入维修区车道的限定速度。那从这段历史其实也可以视作是 F1 历来竞争的一个缩影，先创新，然后出规则再创新。那随着2010年之后又取消了加油，维修站又再次成为了纯换胎的一个比拼。其实你完全可以把每次比赛中维修站的这个区域视作是有一场每个队21或者是21到23人组成的另一场比赛。那在2004年这本书写第一版的前后啊，不包括加油时间的话，赛车的进站时间是在5到7秒。那在那之后呢，记录被不断的刷新。在第三版出版的时候，就是2016年啊，这个记录被威廉姆斯车手马萨用 1.92 秒刷新了。但是到了2019年，那个红牛的加斯利先是完成了 1.91 秒，就是比马萨更快 0.01 秒的记录。但是一周之后呢，他的队友维斯塔潘再次将时间压缩了，最终是创造了 1.88 秒的奇迹。这个速度应该也是目前为止最快的。那这赛季霍纳自己也说了，因为这个整个赛车的重量的变化，现在进站的时间要达到 1.88 秒已经没有可能了。那关于维修站的这段历史啊，红牛其实专门拍过一部纪录片，讲得非常清楚，是库特哈德主持的。那我会把链接放在下方的延展资料中，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那如今虽然维修站涉及的工作大部分时间就是更换赛车的四个车轮和轮胎，但细致观察这整个过程，你就会发现它需要多么高效和精准的团队协作啊，还有流程管理。在这本书里有这么一个篇幅对维修站做了详细的描述，如今的这套机制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让我们来认真了解一遍。那首先呢，维修团队会在车库里等候，直到车队向车手发出进站信号。那车手的耳机里会听到 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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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指令，然后他会按下方向盘上的一个按钮表示收到。这时候维修站的工作人员呢会收到一种听得见的点击声。那直到车手开到维修站入口的前20到30秒之间，那工作人员呢才被允许进入车库前面的维修站通道上。他们会按事先规定的位置站好啊，通常就会优先用胶带或者是油漆啊在地上标好位置。这方面我想干过舞台的人都懂。然后负责装车轮的成员呢会将电动轮胎保温器取下来，准备好车轮。这时候车手开进来，当然车手也要准确的把车停到指定的位置，偶尔也会出现车手撞倒人的情况。那接下来发生什么，我来给大家念一下这个过程。 车手会将赛车停到一位手拿前车千斤顶的维修站工作人员面前，这个千斤顶是用来提起车头的。之后，其他的维修站工作人员会立即行动起来。当赛车前部在千斤顶的悬臂作用下慢慢被提起时，另一个机械师会在赛车后面放置一个千斤顶，以一举提起赛车后部。之后，每三个机械师集中负责一个车轮和轮胎的总成，其中一名机械师负责用高冲击气锤或气枪将车轮螺母卸下，第二名机械师在单一的中央轮螺母关闭后立即卸下车轮和轮胎总成，然后他会很快但又很小心地把它放在一边，或拿着它以防止其发生滚动，挡住赛车或者其他工作人员的路。第三名在角落里工作的小组成员会把新的车轮和轮胎装配在赛车上。最后，手拿轮胎枪的工作人员会将车轮螺母锤击回螺纹端的残留的车轴。如果需要，在这段时间里，其他机械师会进入车手座椅旁边的左右进气口，以防止赛道上产生的任何碎片阻塞赛车的空气冷却系统。而另外两名机械师则可能会负责稳定赛车。在实时状态下，所有这些活动看上去似乎都像是一个模糊的身影，然而这实际上是一场精心策划和排练的演出。观看慢动作时，你会发现整个过程看起来很像芭蕾舞。好，是不是感到这个画面很熟悉？对，因为这就是奈飞纪录片的每一集的开头。其实在红牛内部更早上线的纪录片里就已经用这个做开头了。就在那里头啊，红牛给维修人员测试过，当车进站时，维修人员的心率会窜升至每分钟157次。这说明什么？就是以前维修站的人呢还可以有啤酒肚，但现在啊，为了这个速度，对维修团队的身体素质也有了非常严格的要求。如果说上面说的这些考验的是微操，那这里头核心其实是沟通机制。为什么呢？因为在这整个的过程中，整个团队20几个人，他们一句话都不会说，一个是因为太快，另外一个是因为环境太吵了，15000转的引擎发出的声音，还有其他的赛车在旁边开过的声音，会让他们根本听不见隔壁在说什么。所以耳塞和戴防火头盔的无线电耳机是他们必备的。以前呢，更换完一条轮胎，工作人员呢，要么是将双手举向空中，要么呢是将戴着彩色手套的手放在轮胎上来表示他们完成了任务。但如今为了减少潜在的失误，他们已经升级到只需要按下轮胎枪上的按钮就能表示完成了。那在这个时间里啊，除非突发情况，否则只有团队的负责人一个人会开口说话。以前呢，他会站在赛车前面，手里拿着一个印有圆形标志的长杆，一面是印着停车 stop。那当赛车被千斤顶抬起来之后呢，他就需要转到另外一面，上面会印着刹车第一档。所以这个人呢，那因为他手里拿这个长杆呢，他也经常被人叫做是棒棒糖人 Lollipop Man。 只有当他确认所有人都完成任务之后，他会举起这个棒棒糖让车手离开。那后来呢，其实大家陆续都转向了自动化的灯光系统啊，当其他人确认之后呢，车手就会看到绿灯的信号了，但是棒棒糖人呢依旧对放行具有最终的决定权。那这么一个过程啊，只要任何一个环节出现失误，可大可小，大家大可去看看那个十大抓马时刻，看看后果。我上面说了这么多，但是你想想，其实这些事情在现实中发生只在2到3秒之间，大家就明白这维修站这么一片小的地方，这里头发生的是需要多么精良的协作啊，需要流程管理，需要平时多少时间的训练。那你大概也可以猜到把它运用到医院中可以做什么。那大澳门的这医院呢，正是看到了这其中的关键点。关于这所医院跟这个背景啊，还是要简单先说一下。那1990年代早期啊，大澳门的这医院在有一个阶段里头，对于先天性心脏病手术的死亡率是非常高的，这在当时引起了一场颇有争议的公开调查，包括当时在这个阶段里主刀的医师他自己都因为有很大的心理压力跳出来，专门去组织外部人员还有内部专业人士一起来研究这个事情。那随后的一项相关研究有了一个关键性的发现， 就是他们发现病人从手术室转移到 ICU 重症监护室的过程中存在很高的风险。啊，这个事情也发酵了好久，但中间一直没有重大的改变，直到2003年的一个周末，刚刚做完了一天心脏移植手术的两个医生，因为他们两个是赛车迷，在晚上打开电视观看 F1 比赛的过程中，他们第一次意识到 F1 维修站内的任务交换过程和他们在医院里做病人转移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发现呢， F1 这些维修团队啊，就跟外科医生、麻醉师、护士以及 ICU 的工作人员一样，他们不仅要快速安全地将病人转到 ICU， 同时也要转移设备还有病人的信息。那在此前的研究跟反思里头啊，后面这两项尤其做得不好。比如说有时候 ICU 没有接到病人要来的通知，都没有准备好。那也有接到之后呢，现场又同时有3到4个对话同时在进行。还有时候呢，就是将病人身上的所有线路啊、管子啊解开，到 ICU 再接上，这个过程可能就要用半个小时。还有一些情况，例如说有负责移交的信息，护士甚至是随手写在手术服上，这些都是当时有记录在案的发生过的一些具体错误。那在当时还有另外的一些研究当中啊，那有数据表明，就是在导致可预防的医院事故的案例中，那至少有 35% 是在交接期间出现沟通问题导致的。那之后呢，这两个医生他们就跟医院反馈，最后他们医院邀请了迈凯伦车队的人过来分享赛车的进站经验。迈凯伦很开放啊，原来他们自己都请过人因分析专家专门去研究维修站团队的表现。他们也告诉医院，这个过程很多时候应该更加注意那些可能被忽略的小错误，而不是那些大家都知道的大错误。后来大澳门德界的医院呢，又去找了法拉利车队，那除了去练习赛的现场近距离观察他们如何在维修站工作之外，他们还把病人交接的视频拍下来发给法拉利去看。那法拉利帮助分析之后呢，给他们开发了一套新的流程，那甚至包括说标明了医护人员啊围绕这个病人站立的位置，什么人站什么位置非常清晰。同时在这个具体的过程当中呢，他们让麻醉师成为了这个棒棒糖人，他成为了这个病人转移过程中的现场第一负责人，有最后的决定权。那负责接应的护士呢，会提早去确认时间还有位置，然后 ICU 的医生呢，他也需要提前的到手术室协助病人移交。那还有更多的细节组成了这个新的一套流程。经过这个调整，医院后来自己有做总结，发现每一次转移啊，平均的技术失误减少了 42%， 而信息移交的疏漏减少了 49%。 总体移交的时间呢，总时间花费呢变少了一些。这里头有一点要注意，就是医院唯一跟车队不同的是，这里医生们并没有想要说加快转移的速度，就是我病床的病人的转移并不需要纯粹的提高这个速度。后来这两个医生啊，还有本书的一个作者，在更多的医药行业活动上介绍了这个案例的最新进展。而对于医疗领域来说，后续又有更多的机构开始学习 F1 的经验，也不仅仅局限于维修站。而维修站的经验呢，又不只应用于医疗系统。那例如马来西亚的廉价航空公司亚洲航空就把它应用到了飞机在地面的快速周转中。那墨尔本地铁啊，英国皇家空军同样也是引用了维修站经验的受益者。好，那以上这些呢，可以说是书里给我印象最深的几部分，我也把它串联到了一块。那具体的其他的应用，如果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去找来看。那总体来说呢，对于管理岗位上的人他多少有一些借鉴。那对于F1 或者是体育爱好者来说，他也呈现了一些幕后的运转机制。那关于这本书的东西我就讲到这里。企业的管理、车队的管理和社区的管理、社会的管理当然还是不同的，但就像我最开始说的，它展示了体育赛事中的一些运作经验是可以给到其他领域帮助的。希望这也可以让体育人看到自己是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的。 你刚刚收听的是《输赢之外》第二期，欢迎随手订阅，也欢迎提供你认为有意思的体育主题输赢，希望你我都能有所收获。